子观的学习。上一次我们已经讲到了这个若人成就，就是说这个功德，那么不离开止观爱法。虽然说有种种的这个具体的这个形式，那么为什么这样说呢？也讲了这些理由，就是说这个止的话呢，先是扶住烦恼，观的话呢是这个进一步断除这个烦恼，能够引发这个慎定以及引发智慧。那么今天要进行这个进一步学习的内容呢，是说若人成就定慧二法，实乃自利利人，法皆具足。就是说我们发心，这个大乘呢是发菩提心，这个要利益一切众生呢能够成就佛道。那么怎么样才能够利益众生呢？我们不是一般只做这个世间的利益，当然这些也是需要，比如说这个人生病了，叫我们帮他看病，或者是说这个经济上生活有问题，让我们有能力的时候帮助众生，放生的话呢，这个是能够这个救护这个众生的生命，所以这些也是利益众生的事情。但是谈到如果要能够深入的利益众生，解决根本的问题，那就需要这个成就定、成就慧，成就定、成就慧，这样才能够自利利他。就像今天我们在做的，在一起学的这个诸位啊，那么定慧不够，包括我自己也是这样。那你看这个佛呢，他昼夜六时，昼三时，夜三时，观察众生。哪些地方的众生这个根器成熟了，哪些这个地方众生的这个因缘呢可以得度了，要什么样的因缘得度，那佛都会这个用这个观察的慧，就是在经里面的这个观察的智慧来看众生的根器，看众生的根器，然后因众生之机啊来进行度化。而我们一般的人是没有这个力量的，在学佛的过程当中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你看有的人他喜欢念佛，有的人喜欢禅修，有的喜欢呢这个持咒，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但是你喜欢归喜欢，你能够深入的下去坚持得了吗？那不见得。有的能坚持一段时间，后来收获不多，没有什么效果，这个心又退了。有的甚至于这个信仰佛法，学习了一段时间，也很努力很精进，但是呢不得要领，后来甚至于放弃对佛法的这个信心，那这个都有啊。那么就是说在佛菩萨他们阿罗汉他们有这个定慧的话呢，就能够深入观察，观察到众生的这个根器，众生的因缘，能够因机施教。有时候我们所想的不见得这个人指导你就能够指导得到，就是你所要的。所以在一般的角度上来讲，我们学习佛法都只能是根据共同的道理，观察三宝的功德啦，皈依的意义啦，奉持戒律啦，修习禅定啦，发这个出离心，发菩提心，那具体每一个人的因缘那是个别的。所以你看这个优婆居多尊者又称为无相好佛，他度了两个人成阿罗汉，他就会用一个筹啊，就是我们现在讲这个筷子一样的东西了啊，就丢到那个山洞， 最后他度化了多少人呢？就是说这些仇就放在这个山洞全部放满了，度化那么多。所以这个定慧二法呢是自利利他的这个呢上面呢会有殊胜的用。自利方面你能够获得禅定，修习光慧，这样的话你可以静静的深入观察了，断除这个根本性的烦恼，根本性的颠倒，能够得到根本智，然后再进一步观察的时候呢，将三界的烦恼断除。大乘的话呢，能够得无生法忍，然后这个从初地乃至十地，最后究竟圆满成佛，这是自利的利益。那么他利的利益的话，就是刚刚提到的一些这些殊胜的功德，能够观察众生的根性，自己有实际的这个体证了，就很容易知道众生的错误。就好像我们一个人他对于某些原理某些道理很熟悉，比如说我们现在读书啊，不是都做这个数学题目物理题目是吧？那如果你做过了一遍，那么你去教学生的时候，学生也去做这个题目，你出了这个题，那么他就做了，做出来以后他结果不对，那如果你整个做过完全了解的话，你就知道他哪个地方不对，哪个地方对了，错在第几步，第五步呢还是最后一步呢，那你就会比较清楚。所以你有这个定慧的力量，然后你有这个实际的经验，就可以告诉我们众生他烦恼的起源在哪里，他烦恼的状态是怎么样子的，他如何能够调伏自己的内心，那你就很有力量来帮助众生。再有我们真正想要度众生呢，你必须你自己能够调伏烦恼，对治烦恼，不然的话你在有为向上转，在相对的作用上去帮助别人，你少一点的时间少一点的事情还可以，但是你要做的很多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疲倦呢，或者众生他不理解你还伤害你，你觉得呢这个委屈啊，你就会有种种的这个烦恼在自己内心里面这个滋长起来，那你就不容易呢做好这个利益众生的事情。所以像佛菩萨乃至于这个呢头目脑髓都可以舍身为法，那为什么呢？他就有种种定慧的力量。所以这个《法华经》云，故《法华经》云，就是说《法华经》里面就有说了，佛自住大圣，如其所得法，定慧力庄严，以此度众生。这句话先这个大家这个看一下，这是《法华经》里面说了一句话，什么话呢？就是说佛他自己啊亲证到了圆满的无上菩提，所以自住大圣，他住着大圣，他觉悟了之后呢，他再来教化众生，就像是在《楞严经》里面还是《一切经》里面讲的一样，譬如一灯能除千年暗，能够灯亮了之后能够将光明呢这个驱除照破，那么你用这个灯再去燃其他的灯，这个燃百千灯可以灯灯相续，这个光明就会无穷。那么佛他证了这个真理之后，觉悟了之后，就像华严经里面讲，其在其在，这个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这个皆因妄想执着呢，不能证的，人人本具，各个不缺，都是圆满清净自在的。但是因为无始以来的悟明，那复常了，若云蔽日，不得开朗，那么就是会有取舍分别，种种烦恼不断，造种种善业，或者是种种恶业， 那么就在生死里面打转了，流转了。那佛觉悟了这个真理的时候呢，就是慈悲的这个教化，佛这个觉悟之后，他在第七日之后，那当然是受这个大梵天王之请了，就是佛当时候，这个证无上菩提之后，大梵天王是请法的这个最开始的这个众生，由他这个祈请之后呢，三请，而不是一次两次，三请，表示慎重，表示恭敬，因为大梵天王天人呢，他福德比较高了，他这个看到这个因缘，然后他来祈请，那佛就经过七天之后，然后才开始去度五比丘，说四圣地，说四缘起，乃至于说般若空，说种种空中有中的道理，这样一直辗转的教化，佛是平等的，无碍的，不管是达官贵人，还是一夫祖族，就是说普通的人，乃至于说淫女，就是妓女，乃至于说掏粪的贱，这个做工作，工作低微的，佛都不予轻视，一样的度化，然后经过45年之久，进入呢若班涅槃，在这个居士那城，最后度的时候呢是须跋陀罗，须跋陀罗是一个婆罗门呢，他100多岁了，但是他要来求佛来这个决疑，当时阿难还要说，这个佛太辛苦了，他要入班涅槃了，你不要再这个这个干扰佛，佛听到声音，他有听耳了，他远远就听到了，他就说让他进来，后来就最后得度了。佛就是以他自己所证的法，证的什么呢？定慧力庄严，有定有慧，有定的话呢，这个身心清安，内心喜悦，而不像我们一般的人呢，心很多很多的烦恼，身体很多很多的病苦，没有能够调整，相对来说呢，这个定力它比较容易调伏我们身上的苦，这个在过去的高僧传呢等等里面都有，就是这个禅师啦，或者是这个大德啦，他修了禅定之后，即使他生病的时候，或者受到外伤的时候，乃至于受到毒药的伤害的时候，他心里面呢，他能够稳得住，能够不为这个境界所动摇，不让他这个呢影响自己，他有这个力量。那么这个慧的话呢，慧的庄严呢，它能够透过我们种种的现象来观察这六根六尘六识，观察这个色受想行识五蕴，它是因缘所生，犹如幻化，毕竟空寂的，没有生相可得，没有灭相可得，那么这个是慧的力量，这个是对根本性的真理。那么还有对种种差别性的观察，所以佛的智慧的话呢，称为一切种智，它既能够看到宇宙人生的真谛，又能够看到宇宙人生的种种差别现象，所以才会能够变一切境而做观察，而做利益，它由这个定和慧的这个力量来做庄严，跟我们普通人的庄严不一样。我们普通人的庄严呢，这个穿个好衣服啦，沐浴啦，涂香啦，这个戴上种种的这个金银首饰啦，以此来庄严。但是佛的庄严的话呢，是内心的庄严，他要定来庄严，要慧的庄严。而我们在听课的来学习的这个诸位，如果你真正能够掌握止观之法，不管你是念佛持咒，诵经，拜忏，乃至于说，或者是说，你当就止观来精进。那么你得定之后，你自己的行为就会改变了，你会对每一个事情在接触的时候、感受的时候， 智慧比较敏锐，不会像一般的人那么出众，走起路来这个姿势啊不威仪，这个做事情呢，这个有一下没一下的，不会，听什么东西，心里面也有很强的摄持力，比如说看经典，看大般若经，这个看我们的同门子观，从前面到后面一次序一次序的，能够逐一比较清楚的、明了的掌握到，这个就是你的庄严了。而且人看你的身体的时候，会发现到你内心的喜悦是从于根底里面所产生的。我们一般的喜悦，今天闻到花香了，看到美景了，吃到好吃的东西了，还高兴一下子。那可能他因为有的烦恼的事情缠绕在心里面呢，别人都很开心，他一个人在那里愁眉苦脸，默默无言，说不出话来，或者做一些事情多的时候，他就开始烦了，开始觉得压力来了。有定的时候呢，他就是再大的这些种种的这些困难的事情，就是能够举重若轻，就拿了一个很重的东西啊，他好像拿了一个很轻的东西啊。所以这个定是那个庄严的，慧也是那个庄严，他那个显了根本性的真理，根本性的道理，而内心没有疑惑，决定对于佛法所说的这个真理毫无犹豫，这个就是他的慧庄严，定庄严，慧庄严。所以当时候佛说法之后，很多这个比丘、比丘尼啊，他们在外面托钵游行的时候，就是走的时候啊，不是我们现在讲游行是中那个游行啊，就是到各去托钵教化。那说的道理当然是，这个早期的时候很朴实了，当然我们到后期为什么这么复杂？因为时代不同了，人也不同了，这个根器也不同了，所以对于有一些问题要详细的讲解，我们大家才能够懂，不然没办法懂，所以才能够发展的那么庞大，系统才那么广泛。那个时候在讲的话呢，就比较简朴，因为在一个人的心啊比较纯净，他容易做得到。我们现在要做一个事情，要反复观察，不断练习，才有提高，这是我们现代人就这样。所以你非得勤学，勤习，就像这个《清净道论》里面讲一样，这个有勤自比丘，修习心与慧，就是要勤奋，你不可能随便轻而易举的得到了。那么他们在油画的时候呢，在其他人都看到这个比丘、比丘尼乃至于沙弥等等啊，诸根一悦，就是说他眼睛也好，耳朵也好，鼻子也好，身体也好，看到他这个呢是清净相，无染无相，自在相，所以大家都很欢喜了，所以就问佛了，哎呀，你的这个弟子啊那么喜悦了，就我们有钱啊，有权啊，有势了，还不及你的这个弟子，这是为什么呢？而且他们为什么能够盛年出家，就是说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来出家了，来这个学习佛法来修行了，正是受用世间五欲的时候，他们都能够放下得了，佛就说这个他有法来教导大家，有法能够陶冶这个弟子，使大家能够呢心得愉悦，有这个力量，所以自然的话就是可以呢，这个诸根愉悦，没有这个散掉。我们一般的人，你看到一些地方的时候，东望望西望望，然后你跟他谈事情，他还不知道说到哪里去了，这个心啊很散乱，很散漫。做事情不集中，没力量，所以这个就不庄严了。当他愁苦的时候、烦恼的时候，即使外貌长得很漂亮，打扮得很时髦，穿得很流行的衣服，可是他内心里面那种苦啊，他会在他的表面上流露出来。真是你有定慧的话呢，他会将自己庄严起来。即使你穿了一个百纳衣破衣服， 但是人看你的话呢，就不一样，这我们世俗话说的是神采飘逸，会有这样的。那么这里的话呢，就是佛他用自己这个定慧力了，以此度众生，用这个来度化众生，所以当时这些国王呢，这些人听了以后呢，就是非常的欢喜赞叹，然后向佛请意，向佛请示说法，佛才跟他们说法。那么这里就说出来这个定慧是非常的重要，能够成就定慧才可以利益众生，才有办法帮助众生，不然我们不容易找出出路啊。那你看佛度化的时候，有些因缘佛知道不是自己的因缘的，是这个舍利弗的因缘，是目犍连的因缘，佛就叫他 你去度这个弟子，但是我们世间人就是强以不知为知，什么事情好像就说只有我行，只有我怎么样的，你这个因缘不具备，因缘不到。我以前看了禅宗的一个公案了，这个事情是讲的怎么样呢，就是说有一个菩萨了，他入定了，入定之后呢，佛就说水有力量能够让这个菩萨出定，结果的话呢，就是说观世音菩萨来了，普贤菩萨来了，乃至于七佛之师的文殊菩萨来了，此菩萨都不出定，他不出定，还在那里这个一动也不动的，诸根寂静，不要那这个启用。那么后来佛就这个以神足以按地了，这个就是说从地下过多少亿佛土上来一个菩萨，那这个菩萨一上来之后呢，他一弹指，这个菩萨马上就出定了。你说这是什么因缘？这个就是相对缘起嘛，只有这个菩萨对这个对这个入定的菩萨，他能够让他开定，能够出定，这你其他的呢不得，这佛他有智慧能够观察，所以这样的庄严才能够呢度化众生。所以我们佛法的中心在哪里？不离止观啊法，止观能够成就一些世间出世间的功德，你世间想这个思维敏捷，记忆力好，身体健康，你要修习止观，成熟止观。你要得出世间的圣果，断烦恼，你也要修习止观。我们普通散乱的心理状态，他看的问题是很表面化的，很模糊的，他反映不到，不能深入我们烦恼的底层，所以他没有办法破烦恼，不在同一个层面，解决不了这相应的问题。当然我们学习佛法之后啊，有了正确的思想观念，对世间的一些事情呢能够看得淡，放得比较下一点，能够奉持戒律，如法而行，能够减少种种罪恶的事情，那么你的痛苦要比一般的众生少，所以你进步的一分快乐的一分，退步的一分烦恼的一分，当然这是在我们相对相里面，如果超越的境界那就是无漏的境界，那就一切平等一如了，这个是要到这个得无漏慧之后，根本慧之后才可能。那么下面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定慧力这个庄严，那么当知此之二法，如车之双轮，鸟之两翼，若天修习，即堕邪道。这里就提出来说，止观呢不能偏修，要一样的，要一样的这个注重，要一样的注重，才能够成熟。就好像车开出去的时候，过去的这个车呢是有两个轮子的了，那种马车了。那如果你有一个轮子的话呢，车怎么样？侧到一边了，倒下来了。鸟飞的时候呢，它有两个翅膀飞，这用力， 才能够飞到空中。那么修习止观的时候呢，你不能是单有定，或者是单有慧。慧的话就是说，有闻慧、思慧、修慧。那如果再加的广泛一点，就是生慧、生德慧，就是说闻思修三慧。生德慧呢，就是说我们一般的人要生下来，每个人的生的智慧不一样。有的人对音乐比较有天赋，有的人对佛法就很有天赋，有的人对周易很有天赋，有的人可能是对这个机械他很有天赋。那么就是他种种生的慧不一样，这个生的慧呢有强一点的，有弱一点的。强一点的呢就是说天资聪颖，记性好，反应能力强，思考能力好。那弱一点的话呢，就是说他这个就是反应钝一点呢，不喜欢思考啊，不喜欢观察了，这个是生的慧。但我们一般来学习佛法呢，要有基本的生的慧，你总能够要辨别基本的一些事情，就是乃至于最笨是吧，我们讲这个周利盘陀，他也是能够认识基本的事情。所以佛在这个教育他念扫帚，扫帚的话呢，扫出尘垢，扫出尘瘴，不断的扫出内心的尘瘴，种种的贪嗔痴种种这些都扫，最后扫尽的时候呢，他证到阿拉汉果。但是他有一个起码的这个基础，要升到为人，这个根一根不坏，一根坏了不行，这成了白痴了，他不别是非了，什么道理都不认识了，是不是我们讲的无分别？那个不是，要像这样子的无分别的话，那也不用去修了，然后是文会，文会就是看经书，听老师讲课，听佛法的内容进行学习，这个就是文会。听了之后我要去想，要去思考，观察种种这些呢事事物物，心理的、生理的、物质的种种这些现象，是不是佛经里面、佛法里面所说的这些不同的类，他们在这个种种的这个呢相应的这个缘起变化，是不是这个样子的，进行加以观察，这个就是思慧。有了思慧之后，彻底的了解这个道理了，那就要修。那这个修就一定要有定才称为修慧。所以你当有慧没有定的话呢，你就不能够深入体解根本性的道理。没有定，你就像这个灯啊不亮的时候啊，昏暗的时候啊，没有办法显了的照物。那么你光有定，就好像我们有了一个很好的车子，但是没人开，那不行的了，那还有人来开这个车子。你有一把很利的刀，你要拿这个刀来砍树，切菜，做事情才有刀之用。那你如果不用的话呢，这不行。所以你当有定没有慧，那你只能是一种枯定，就守在这个定里面，再没有办法继续呢进步了。所以下面这个有进一步这个引证，就是从经里面进行引证，就是故经云：若偏修禅定福德，不学智慧，名之曰愚。偏学智慧，不修禅定福德，这个名之曰狂。就是有两种病，一个呢就是愚痴，一个呢就是狂乱。这两种呢都是不好的。那么一种的话呢，他比较喜欢修定，修专注心，就是使自己的心能够安住在这个镜像上，而没有动摇，没有涣散，不学习智慧，他不能够深入于观察，但自己感觉蛮好的，坐在那里，心也不动，然后做什么事情呢，他心很有力量，不为种种的这个现象呢 所扰动，他有这个力量，但是他没有能够进一步深入做观察，将这个种种的烦恼的根发现到，将根本性的疑惑断除了，他没有这个力量，所以称之为愚。那么如果只是修学佛法里面学习种种的道理智慧，能够跟大家讲说辩论，但是他不修习禅定，没有这个力量呢深入观察，那么他所得的慧最多只是一种思慧，就是思考的思啊，最多只是一种思慧，他没有办法能够呢直接的契入实相，契入真理，所以这个呢称之为狂，称之为狂，狂愚之过虽小不同，邪见轮转概无差别，就是说狂和愚两种过患虽然稍稍的有不同，但是呢由于他的这个智慧禅定没有深入，没有呢证悟到真理，起种种的这个邪见流转在生死里面，这个的话呢是没有差别的，这个是一样的，若不精整此则行观原备何能及等及果，就是说定慧如果不专等的话呢，那么这个你的这个修持行持就不圆满，不够圆满，怎么能够证得极果，后面慢慢慢慢一步会一部分一部分会讲，就我们做观察的时候我观察这个道理观察那个道理，心里面就有种种的这个思，有这种这个慧的观察的作用，那么初开始的时候你要观察久了的时候呢，这个心都开始呢闪动要，那么如果我们将这个观察呢安住在一个对象上，慢慢慢慢这个心内收休息专注它这个定的力量呢又开始强了一点，那么定的力量开始强了一点之后它这个观察的作用呢又减少了，所以要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在做观察，然后心里面就能够专注，我们心里面能够专注的时候同时也可以做观察，这个时候呢定和慧才开始均等，有这样的力量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即等即果，就是这样，当然一般讲说这个观慧在初禅二禅三禅四禅这个四个禅里面做佛法的出世间功德的观察呢最容易，那么这个四个禅里面最好的又以第四禅为最好，因为到第四禅的时候呢称为舍念清净地，它是中性的训舍受，它这个呢定和慧就是止和观呢是非常的均等，非常的有力量，观的时候就有止，止的时候呢就有观，那是在四个禅定里面最好的一个定，那么这个时候他去进行观察的时候他就能够很快速的断烦恼，所以圆觉也好佛也好他们都是在第四禅里面一坐当中三十四心见修其缘，就是说见到真理修断这个呢三界的烦恼，这个思惑它是一起断的，见到当然是有这个十六心，这个修道的话呢有十八心，加起来一共的话就是三十四心，三十四个心就是三十四个刹那，在四禅的时候呢他这个定力强观慧强就能够 起到这个作用，所以能登极果，它就是很快的登极果。那不稳固的定的时候呢，就没有这样。相对来讲说，这个止观的修行，你慢慢比较熟悉的时候啊，你的观会引发殊胜的定，引发殊胜的止，你的止也会帮助引发你殊胜的观，这个是相辅相成的。就是大家这个学习佛法，不要只是在文字上转，只是在理路上认识，思维上进行思考，你一定要有一些时间来进行止观的这个训练实践，那么佛法就很容易融入到你的内心当中来，而不是飘游在佛法的外面，你能够入得此门来。如果你没有这种修习的话呢，你就在门外观望。所以的话呢，就是说你不能偏于定，也不能偏于慧，要观慧均等。像我们有的人呢，他一个人在这念佛，念得觉得很安稳很平静，觉得这种滋味很好，那说要来学习经论，听听佛法的道理，他不喜欢，他不高兴。那有的人呢，他爱好学习啊，这个看这个书看那个书，佛法的道理懂得很多很多，然后你要他讲的话，他可以持续的从头到尾给你讲一遍，可是呢他不去实践，他不去修，那么他就是偏于慧。很注意很乐意去实践的，他是偏于呢定。这是我们这个学佛人里面呢，这个是存在这些事情的。那么下面说，故经云，声闻之人定力多故，不见佛性。十住菩萨智慧力多，虽见佛性而不明了。诸佛如来定慧力等，是故了了尽于佛性，于是推之，只观体会泥环大果之要门。修行行人修行之圣路，众得圆满之指归，无上极果之正体也。那么这段话我们看起来是不那么难懂，文字上的意思呢也比较明确，但是我还是先做一个基本的这个解释。就是这个呢讲一下，就说这个有经里面呢这个说了，这个引证经里面说的，就怎么讲呢，说这个声闻人，声闻人是讲根本乘，过去是分大乘小乘呢，那现在免得争执了，是称为根本乘。根本乘这个声闻本身一般意思就是说闻佛身教而能够悟道，觉悟真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就比较广义了，就是大乘小乘都有闻佛身教发菩提心的，闻佛身教发出离心的。但一般讲声闻的话呢，主要是讲呢这个发出离心的，发出离心的称为声闻。声闻的人他的定力多，不见佛性，就是说声闻人的话出离心很强呢，他观察这个生死生灭变化，然后呢修习止观禅定，这个去证涅槃，他是转向偏向于空寂的这一面，所以他的这个定力多，不见佛性。这里讲见不见佛性是讲什么呢，是讲圆满的无上菩提，称为佛性，不见佛性，就是说性呢是功德的意思，就是佛的功德，无上的功德，这个声闻定力多得不见。那么菩萨十住菩萨呢是智慧强，因为菩萨这个行六度万行，种种的这个利益众生，他偏于观察的这个力量多，所以他虽然能够见到佛性，见到佛性，这佛 性呢不明亮，见能够见，但是呢不明亮。诸佛如来就是只有佛，真的佛果的话，他的定力和慧力呢是均等的，所以能够了了见佛性。用这个道理来看呢，来这个来观察思考的话呢，这个止观它不只是涅槃大果的要门，就是重要的门径，也是这个修行人进行修行的殊胜的道路，是我们能够圆满一切功德的方向，能够证得无上菩提的正体，就是无上菩提就是以定慧为体的。那么这里的话，就是有的人会有疑问呢，就是说，声闻是定力多，菩萨呢是慧力多，这个诸佛呢是定慧力等。那我们要修习佛法，你要证得声闻果，你就非要修定，也非要修慧，有止有观。但为什么说声闻的定力多呢？这个菩萨的慧力多呢？这个佛的话呢是定慧力等呢？就是说，在观察的过程当中，先成熟止一般来讲，然后再成熟观，就是止观都成就了，止观都成就了，在观的时候呢就有止，在止的时候呢就有观，它最起码有这个呢基础。有了这个基础以后，才能够洞见真理，洞见空性，那个呢契入实相，这个是基本的。但契入实相的时候，它有一个方向的，就是说声闻的话呢，它是观察到三界不可安，一切不可乐，非有停留之处，所以它偏向于涅槃的取证。这个心它自然的话呢，就是说定力多，与涅槃境相应。而这个菩萨的话呢，他见空性，但是同时的话呢，他要利益众生，要见一切相如幻。那么他的观察的话呢，是偏于观的部分多。而佛的话呢，就是说这个空幻，当体呢不二，一切现象呢本质不生，本质不灭，毕竟空寂，那么它是在种种这个现象里面也好，这些事实里面也好，都与真理相契，所以这样的话呢是定慧力等，这个是比较细的程度。当然是在我们初开始修的时候呢，你达不到这个程度，你只能够是停留一般的这个层面来看这个问题。这里讲就是说，声闻人定力多，大乘的人慧力多，佛的时候呢那是慧定圆满，所以见佛性是了了见，他了了见之后呢，再来教化众生，度化众生，所以法华经里面讲，佛是以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的。什么因缘？就是开示悟入佛之之见，让你这样学习之后也能够亲证到无上菩提，就像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你也如佛呢一样的去证道，这目的就在这里。所以证了之后呢，是佛佛道同，示范一些诸佛呢，他对于真理的体证，智慧的圆满，福德的圆满，都是没有差别的。有差别说，这个释迦佛，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种种这些佛呢，是他应化众生的因缘，有所不同，就是说，就像以前禅宗里面讲的一样，说水月一样，这个水里面映的月亮是一样的，西山各异，这个溪水还有这个山呢，这不一样，但是本质性没有差别，所以这个什么维摩诘经里面一样， 这个目犍连去了这个暹罗佛国，那暹罗佛国的时候人都巨大声，吃东西也不像我们这些分段食，他就闻吃香米香气，就可以滋养他的身体了。这个目犍连一去，人家一看，怎么这一个小人这么小虫子啊？那里的佛就是说，不可轻慢此人，他是佛的那大弟子，成就了这个殊胜功的大阿罗汉，然后那里的菩萨就来这个娑婆世界，来的时候呢，佛还要一直的安慰，一直的这个嘱咐，说去彼世界呢，不要轻慢那里的众生，不要觉得那里垢秽，所以后来就到娑婆世界的时候，就看到，这个地方的人呢，身形小，地方呢不平等，就是有高山、丘陵、平原、沟壑，种种的存在，然后有种种的这个垢秽，那么佛一按主旨的时候呢，大地六种震动，现的呢这个种种庄严相，所以真实相、庄严相是要进入深层的殊胜功德的时候，那是平等的。但是在我们相对的这些人身上、这些众生身上呢，是不一样的啊。就同一个师父啊，这个师父觉得这个居士或者这个师父，他觉得这个师父啊有功德、很殊胜，但是另外一个人就不见得了，那就可能这个师父就很平常。实际上就是佛菩萨来到我们面前呢，你也不一定认得，你也不一定认得，所以这里头是说，这个声闻力、菩萨力、佛力的差别，定强，这个慧强，或者是定慧均等。那么对于佛法这个佛性的话呢，有见和分现和这个圆满的显现，这个是从正道的体验到的境界上来讲。那如果是从根本意义上来讲，就是你初一开悟，见到空性都是平等的，都是平等的。所以这个《法华经》里面讲说，这个菩萨的空呢，若太虚空；声闻的空呢，若毛孔空，就像毛孔的空一样，毛孔的空一样，但是空的本质性呢是一样的，但是所起的这个作用呢是不一样的。那么下面这个接下来呢是说，若如是知者，止观法门实非浅故，欲接引史学之流辈，开门明而进道，说易行难，岂可广论深妙。这个请帮忙把这个字啊贴出来，就是说这个地方呢，说从前面的这个比较来看的话呢，这个止和观这个法门呢不是一个浅显的法门，是我们有的地方是论这个般若的空的道理，论这个呢佛性这个道理，讲这个种种缘起圣地的道理，那么都是探讨一些呢根本性很深的这些义理，我们觉得很深。但是止观的法门是不是很浅呢？止观的法门也不是浅的，实际上呢，它是很深的。随着定慧力量的增长不同，那么它所修正的这个深度也不一样。那么为了能够接引开始来进行学习的人，所以现在的话呢，就从这个止观的基础的地方呢来做一个阐述，做一个介绍。那你就不要以为所说同门止观就真正只是训同门而已，就是说引导那些才发心的人而已， 实际之上，实际上不是这样，它里面包含了甚深甚微妙的道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是不容易的，是难的。如果广泛的论述的话呢，这个止和观的道理呢非常之深细，非常之微妙殊胜。那这里的话你说做了一个基本的，这个要讲这个同门止观的时候一个说明。就是说智者大师啊，他在这个开始的时候开篇呢就讲到说，我现在要做这个同门止观的因缘缘由，就是什么呢，若复涅槃之法呢，不离止观，止呢是福劫之出门，观呢是断惑之正要，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如果没有止没有观这样的工具，这样的力量，没有办法能够成就，能够见佛性，能够证无上菩提。所以讲了这么一些之后呢，就是开始呢进一步正说。前面讲了因缘，就我造一个论呢有这个目的的，不是随意的，是有这个呢方向的，有这个呢前提的。讲了之后就具体开始发端来讲，就是说经略明实义，就是说讲的太闲了也不行，但是说基础的东西，这个怎么讲，那么就以实诚意思来讲。实诚意思就是后面的这个聚缘呐、和欲啊、细盖呀、调和啦、等等，乃至于最后的第十正果，以实门来说。以是初心行人，就是说用这个来显示，来告诉这个初发心进行止观修习的人，跟正道之阶梯，进入正道，佛法的正道这个体验的这个阶梯，所以我们学习都一定要注重这个浅深次第，如果没有浅深次第啊，你就不得其门而入。比如说我们看了一个楼房很高，七层八层乃至于现在的这个100层的楼房，你能够飞上去啊？没有办法，2层楼你就跳不上去，你只能到第一层，第二层的时候你要有台阶，第三层你要台阶，一级一级呢，一的这个台阶上去，要不然现在就是要有电梯，坐着这个电梯然后就一直升到上面去，你总要有一个呢入手的方法，有一个上去的这个道路，你这样才能够提升到入泥槃之等级，就是说能够证到涅槃的等级。寻者当愧为行之难成，目比斯文之浅近也。就是说这个初级学佛的人，寻者，寻者是什么样子，我们这个学习佛法，像过去这个禅师们都是到处去走，他不是只是观观他是到处去寻师反道，称为寻者。那你现在来求道的，来求法的，就像六祖大师闻了金刚经之后他得到器助，内心欢喜，就发心要去北方往北走，去华梅那里去求法，就是寻者。当愧为行之难，就是说你应该自己要感到惭愧，就是真正能够去正道，是不容易的事情，需要呢这个次第的进行呢学习，进行修持。确实我们这个基本的道理懂了之后，你自己去体验看一下，心要能够摄住，要能够平稳，不是那么容易做的。说起来这个道理就是很简单，但是你要去做，你要反复的练习， 还有有老师常常提醒你应该怎么办，这个路应该怎么继续走下去，循着当归为行之难。你不要轻慢，不比斯文之浅近也，你不要生轻慢心，哎呀这个写的太简单了，这个我要去看中观，我要去看唯识，我要去看这个大般若经，我要看金刚经，听甚深微妙法，这个我不用学，你不要有轻慢心，觉得这个呢同门止观呢太浅白了，离我们太近了，太浅近了，这个是人人都能够懂的，都非能够看得懂的，其实确实这个文也不是很难，就我当初没出家就看过这个，基本的意思我也懂，但是说实在话要做到不容易做，所以你要做到的话呢，就是要反复的学习这个同门止观，把这个里面的内容了解透彻，然后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这样做上去，那么这样的话呢你就不会是难成了，你就会易成，易和难是相对的，你不断的去积累，不断的去练习，就能够成。如果你觉得容易轻慢鄙视不认真，再容易的事情你也做不成，你也做不成，你不去做嘛就不可能，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文呢看得太简略了，以为是抽象，实际上呢它含摄了很多深的内容，这个是这大师苦口婆心的跟我们讲，你看我们现在修修佛法的人，很多很多人都开始发了心了，但是真正能够调御自心，调伏自心，然后在日常生活里面、工作里面、道场里面，肺能够举止详序的，就是说举止安静祥和，处事不恼，遇到事情不生气，无事的时候呢不找事，能够安静得了，一个人也待得了，很多人也待得了，这样的人有几个？很多时候呢发了一个好心，但是没有达成自己的愿望呢就烦恼起来了，甚至于要这个和人家争吵乃至于相骂，那自己等事情过了之后想想，我像学佛人吗？这不像是吧，好像达不到，就是我们没有常常的做这个止观的练习，挖掘自己内身心里面深层的问题，根本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不要鄙视斯文之浅近也，我们把这些基础的了解了，你升起了定慧，自然你学其他的东西也不容易，能够互得张益，就是互相能够呢起到一个呢帮助的作用。若心称言止于一瞬间，则智断无难。假若我们这个心呢能够和这个说的止观的道理相符合相一致，乃至于一瞬间，那么我们这个智慧啊断出烦恼，升起功德，这个是能量，不可呢夺量的，不可呢预估的，没办法预估，就是说你的这个智慧，以前我也教啊，但是有的人回去就实践了一点点啊，有一个人他有天晚上的时候他坐，突然一刹那间这个心念整个呢平静下来，然后他那天晚上呢他是在学藏文，他想学藏传的一些东西了，然后他就发现他要背的东西很快一下就把它背好了，这跟平常就不一样，当然他这个才开始触到一点点好处，这个需要在反复的练习的时候呢你才能够逐渐逐渐得到更的好处，自断无量难量，神解莫测， 他那个策发神解，像地贤法师，他就是素食的因缘，他在禅堂里面打坐的时候，这个山下引庆就止境了，然后他就坐在那里了，又山下引庆开境了，他这天的心专注心升起来了，心里面没有涣散，没有扰动，所以坐了一大炷香，一个都不这个限制的两个小时左右，就在一瞬间，他的感觉就在一瞬间，然后大家都下坐，他就跟邻座的人说，哎，今天怎么不坐香了，怎么就下坐了，才刚刚上座嘛，这邻座的师傅就说，已经坐了一大炷香了，那不是今天不打坐，他就有这个定的力量，然后他就这个去读法华经读这些的时候呢，神解莫测，就是引发他内心的这个对于道理的学习，对于道理的思考的这个观察力量更加这个呢猛力，就有力量，就是说听种种事情，想种种道理，能够那个很通畅。若虚构文言，情怪所说，空间岁月取证无由，四等凭证属他财宝，与己何异者哉？这个文字就讲了说，如果我们只是读了这些之后，只是虚构文言，就是只是文具上写写说一说，自己的内心的情志体验跟这个说的道理呢不相称，不相符合的话呢，那只是浪费时间，你不可能亲证取证到这个呢道理，等于这个贫穷的人一样，别人有钱请你帮他数，数完了之后整理整理，就接又交给他，自己一分也没有，半分也没有，就是数人家的财宝，跟自己呢没有分好，这有什么意思呢？所以的话，这里讲就是说，我们不要轻鄙这个文，而是读了这个文，了解这个文之后啊，能够以之为基础进行实践，这样你才能够获益。不然呢你就没有能够获益的，那么下面的话呢就开始具体的这个论述了，阐述这个止观的修习的基本概念基本道理，就分十层来说。第一层的话是聚缘，第一个是聚缘，第二个是呵喻，第二，第三个是气概，第三，第四个是调和，第四方便，第五正修，第六散发，第七觉摩，第八制定，第九正果，第十，这一共有十重，这佛法讲缘起了，任何都是这个因缘所生的，同样就我们修习这个定慧，修习止观，也要记住种种的这个呢因缘。那么首先的话呢，要具足种种的条件，就是具足种种的缘，比如要持戒清净啦，要有一个闲静处啦，意识没有忧虑啦，这个住的地方呢，适合于禅修啊，这些基本的条件。那么有了这个基本的条件之后，来到这个地方进行修行，就要呵喻，就是我们心里面攀缘种种外在的境界，这个贪着色声香味触法，贪着这些东西不能够放下来，那么要通过观察思维远离这些呢烦恼，所以我们有的人就说，问师父啊，这个我这个静坐了没办法做，我老是东想西想很多问题，那你就要观察自己是什么事情缠绕着自己，应该以 什么样的道理来调愈你的那个心，调伏你的心，然后可以把这些事情能够放下来。有了这个认识之后，你才开始呢进行这个常修的止的这个练习，观的这个练习，要这个。那么这个是合欲，细盖的话就是说细五盖，细五盖就是内心里面的种种这样相应的这个思维，它起这样种种的烦恼，被影响，被左右，休息止观，那要去除。当然真正这个五盖的这个要破了，要到初禅以后，这个五盖才破才除，不会昏沉睡眠了。初禅以后，这个调和呢，第四，调和呢就是一调和饮食啦等等啦这些事情，方便就是种种的方法的意思，有了种种方法，能够使自己的心呢平静下来，对峙下来，才开始是正修，修止修观，修止修观呢就会上发，就是上根发现的意思，就引发种种上根，引发种种上根，这个当中出现种种镜像呢，它有的是错误的，就是觉魔第七，就觉种种模式，觉了之后怎么办？要对峙，那不能把这个问题摆在这里，你不管它，那它不可能自己走的。我们有一个问题，它有一定的因素因缘来的，我们要把这个因缘因素观察到之后，要能够进行对峙，去除这相对的一些因素，那么这个模式了，它就停下来了，禅病呢就去除了，去除之后，我们这个内心的止观这个定慧提高之后啊，深入观察之后呢，就能够证果，证世间的十禅八定的果，证出世间的声闻果、菩萨果，乃至于呢成佛，那么这样一个次第呢讲下来，就作为初开始这个静坐禅修训练的一个基本内容。这里面有一些内容呢是这个智者大师本身的经验之谈，有一些就是说主要的这些部分呢是从佛菩萨的这些经论，因为智者大师对于说法华经呢、菩萨行愿品这些了啊，这个大般若经、大智度论呢，等等这些都有涉猎，所知道的佛法的道理呢非常之广泛，所以他在写这些东西的时候，写这个同门止观的时候呢，就将种种的这方面的这些道理引述出来，那么就立了这么十个次第，先是我们要修止观呢，要有一个条件。具足了，具足了以后呢，自己能够舍弃种种的欲求的境界，舍弃了种种欲求的境界以后，能够呢再去除内心里面种种烦恼的想法，再调和去除之后呢，再调和这个身心，调和这个身心，就好像我们要出远门一样的，你比如说你要骑个自行车，要开个车子，你要检查检查哪些地方要调整调整，不要等到路上呢出问题，那就不好，先把它调整好，调整之后呢再上路，这里就前面准备工作差不多了，就调整好，然后有种种的这个方便开始正修，这样正修的时候就这些过程当中就出现种种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学了这个同门之观之后，你大致上自己会懂得一些这个呢修习的方法，这些路该怎么来这个走，所以这里的话呢是讲一个呢纲要，说要进行这个禅修啊，这些基础是怎么入的。那么接下来就是说，经列举此十义，以明修止观者，此事 初心学作是极要，若能善取其意而修习之，可以安心念难，发生定解，正欲无漏之圣果也。就是说这个十个这个呢纲要，这个次第的这个阐述止观的修习，能够使这个修习止观的人呢，在初开始学习静坐禅修的时候，能够掌握他的这个基本道理，紧要的关键的一些内容。假设能够将这些关键的一些内容的话呢，好好的加以理解，加以思维观察，引导自己的止观修习进行呢实践，这样的话你心里面就没有疑惑，少于疑惑，能够使自己呢安心于止观的修习，去除种种疑难。我们有的人不懂啊，去做了，做了以后啊，平常没有这些经验，就好像一个人从来没有开车，开了车子上了高速公路，这个车跑得那么快，他抓着方向盘都不知道怎么办好，慌了神了，还没招了，或者就像有的人他没有事的时候呢很好，也不记得自己这个身体，但某一天的时候得了个病，找这个医生找那个医生，这个医生说你要吃什么药，那个医生说你要开刀，他自己也没有主意，也没有办法。他如果平常就对于比如说医学的道理有一些了解，对于开车的这件事情有点这个听闻，他会有一点呢主意了，就不会人云亦云呢手忙脚乱。那这里就是说他能够安心免难，就是说没有疑难，心里面呢能够对于修定这件事，修止观这件事情呢有确切的了解，就是说他能够发生发定生解，就是能够引发禅定，能够得到神解，神解就是说他升起光慧，能够升起定，升起慧，进一步乃至证得呢无漏的功德，就所以前面这个作者大师提醒大家，就是说你不要轻易看这个文，它会有这么的这些功德意义在里面，我们初学的人呢就不可呢忽视，就不可忽视。那么这个讲了之后，下面开始就是这个十段内容的一层一层的介绍。今天这个时间呢差不多了，那我就讲到这里，下面留点时间，有疑问的，有不懂的地方，希望大家提问，或者你也讲讲你听了这些之后对于所说的这些内容你的理解是怎么样的。好，今天到这里。下一次请这个帮忙贴字的这个居士啊，你发心了啊，就说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你预先贴出来，大家才看得到。也可以自己去这个大藏经里面将这个同门止观这个内容呢自己下载下来，就是说我们一边这样讲的时候，你一边自己可以看，或者找这本书来看，也很好。